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坐着为王，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你掌管一切。正是洪水泛滥，你在洪水之上高坐为王，我们就能够与你一同坐在你的宝座上，安息在你的能力权柄中，在你的爱里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内心中一切的害怕、恐惧都驱赶于外。主耶稣，我们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迫切的带着极大的爱来亲近你。主耶稣，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求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爱中认识你的爱永存不朽。认识你的宝座，远远彰显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对立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说谎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走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都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因为说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抓住你向我们诉说你永生的话，你的话要成为我们步履前的明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也要成为我们的得胜。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圣灵倾倒在我们中，谢谢你赐给我们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喜乐的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向你献上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达拉伊达嘎拉伊多格瑞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厄克多伊达嘎达拉伊达嘎达伊达，厄克多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让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四节。保罗使徒写这封书信给他在灵里所生的儿子提摩太。这属灵的父亲告诉属灵的孩子，在神的家中，我们真的是兄弟姐妹，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带着一个极大的爱做权柄的。告诉他被召叫去带领的权柄底下属于神的主耶稣基督的羊，主耶稣基督的孩子。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就是他多么多么盼望，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愿意这一些事在他去之前就已经能够达到他爱的提摩太。以及在那里的一群人，倘若我耽搁日久，就是有时我们所盼望的，因着主给我们的限制，却不能够立刻的达到，而有一些延误。感谢主，这些延误都不能够阻挡神要成就的事。有时是神的手。让某些事情延误了，或许神喜欢提摩太能够成熟成长， 在保罗使徒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做他当做的事。神愿意他每一个子女都是成熟成长到成全的地步，都能够在他安排的位置上，靠着他的恩典，明白他的心，有他的圣灵，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你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在神的家中，就是神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他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他的家也就是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就是他天国的预象。这一个天国，永远的国，是他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认识他永远的爱，活在他永不止息的爱里，永远的活着，侍奉着永活的真神。而这一个天国圆满的国，它的预象就是教会。为此，教会是天国的预象，最能够知道天国的事。当教会进入成全，就是越来越像永世的天国。这是神的旨意，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里，每一个他的孩子都应当知道，在他的家中如何生活行动，也就是在他的家中有他的家规，在他的国里有他天国的律、天国的文化。每一个国家都有他国家的文化、国家的法律。然而，人世之间的国家不是圆满的，人世之间国家的法律也有很多不合宜的地方，或者是两个国家非常不一样。我们真的要遵循的是不会改变的、永远的神的命定、神的诫命、神的话。神的国，永远的国，就是他的话畅行无阻的地方，就要在他的家中畅行无阻。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真理的柱石。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在这真理上有真实的道路，是通过他肉身战幔回到天父的唯一的路。这道路的意思就是有你有路可以走，你有办法，你知道该如何走。有了耶稣就是有了道路，没有耶稣就没有路。世人想的各种方法、各种路都证明走不通、走不了，都不能够走到父永恒的爱里去。这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唯一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这真理是不变的，那变来变去的就不是真理。真理是永恒的，不会变的，就是一个稳固的磐石，而不是一个变来变去的泥沼，也不是变来变去的海上的浮木，好像变过来变过去，哎，掉到了海里去，又变了。这神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变，都是永恒的，是真理，是根基。教会就是建在这神磐石上，建立在基督这根基上，而根基就是神所立定的。在格林多前书，保罗使徒在第三章也说了，在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使徒是奠立在基督的磐石上的那一个基础，在上面就有众教会、众子女，我们在根基上被神呼召，按照神的旨意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不是随着你自己想要奠定什么根基。如果你自己要奠什么根基，不是在基督内，那就是党派、宗派， 甚至于是不属于基督的，如果只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所做所行的，那只不过是牧草禾秸的工程。将来神的火会炼尽，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耶和华。在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他是烈火，这火要显示出来，而这火就显示出极强烈的火，就是极强烈的荣耀。极强烈的荣耀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黑暗的阴影，那是一个极大的烈火。这烈火就是神，神爱我们，他不愿意他跟我们之间永远有一个很大很遥远的距离，就像太阳跟地隔得很远。那么如果太阳代表着神的爱、神的光，那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也就是这强烈的光要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在审判中、在检验中，如果是牧草禾秸，就化为乌有。因为天国里不会有不是来自神的金银宝石。金指着是阿爸父的成全，银指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宝石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出于神的，我们在他内所做的事是永恒的。为此启示录十四章也说，有一些圣徒在基督内所做的工程是被纪念的，他们所做的善功就在他们的身上常随着他们。好像你看到某一个人，假如到天上，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哇，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写在他的身上，有人看见他，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伤，为耶稣基督而受的伤，而那一些伤都发光发亮，都显示出他做了什么。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在天上的丰富里，一切都是圆满的，也只有神是圆满的，只有出于他的、来自他的、有永恒的，会到圆满。那么我们在他的好里面所加的、减的，在那时都会没有。他也帮助我们，天国临近了，就是他的荣耀越来越近了，我们越来越容易知道我到底做的是牧草禾秸还是金银宝石，到底我做的是不是连牧草禾秸都不如，是罪恶、是污秽、是邪恶，我们要悔改。就是他的光才能够让我们隐藏的罪恶显示出来，我们只有被他的光所照亮了，我们才会知道。如果你现在不愿意知道，心硬抵挡，那么在最后的审判时，你还是要知道你做了一些什么可怕有死的罪，而在那个时刻就不能在天国里，要到地狱的永火里去。没错，你都永远的存在，你愿意永生的存在天上还是在地狱的永火里，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我们的选择，神的选择很清楚，让我们都是到他的国度里。当我们信神，就出离世界，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进入他的家。就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属于世界，而属于神，就是在他的教会内，在基督的身体内。他的身体是大过世界，因为世界是在脚下，身体是基督徒，是我们。那么身体上掌权的是头，就是主耶稣，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这是他的家。他的家、他的教会是不属于世界的，不属于世界的。所以不要把世界的污秽带到他的家中，也不要把世界的办法来取代他的办法。我们在神的家中知道应当如何行，在世界里就是人的办法，甚至于是世界的王那邪恶的办法，透过了迷失的人而做的事，在一群人中间 人的办法是怎样？有的是独裁，就是按照少数人的私欲偏情，要控制所有的人。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野心家想要控制着很多很多的人，甚至于想要控制着全世界的人，用各种办法，经济、瘟疫、疫苗，或者是金钱，统一的金钱、数位的金钱等等，他们想要控制所有的人。而这一个想要控制的人的欲望，它在膨胀，在膨胀，好像我控制了就有天国了。不，天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人。因为打架打赢了，统一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刻，在战国时代，他统一了全中国，没错，但那不是天国。他以为他的国可以直到永远，他叫始皇，更容易一点，始皇。那么就是有秦二世、秦三世、秦四世，这始皇死了以后，二世也就死了，就再也没有了。他想要的是败坏的，而这一个败坏的走了，独裁走了，可是这一个灵，独裁的灵还在，还是在世界里面在运行。而这世界的灵就是撒旦，黑暗的灵，全世界都握在这二者的权势下。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也说，当我被高举起来时，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刻。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这世界的灵就是撒旦的灵，在这世界里兴风作浪，弄瞎了世人的眼睛，让他们就在这一个世界的灵，说谎的灵里面做一些很多可怕的事。而在人的中间有另外一种制度，叫做民主，就是众人的意见，我们大家都是来商量商量，有众人的意见。可是在神的家中，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而是耶稣做主，他为王，他掌权，是天做主，按照天上的意思，天主，不是民主，不是独裁。独裁有什么不好？我们很容易知道。那民主有什么不好？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那么众人都同意，不是比较好吗？可是众人有时不在光中所同意的，却是一个相反神旨意的。当众人喊着要钉死耶稣基督，难道就是对了吗？当众人这样子喊着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只是方式没表达，你怎么不用记名投票呢？用这一种民主的方式，可是不管投票、公投或什么方式，那一群人他们在黑暗中受到了有私欲偏情的祭司长、公义会、法利赛人这些人的蛊惑，这一些错误的灵让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而做的决定，纵使民主，他就是罪恶。只要他说一句话跟他的话相反的，就是罪。这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就是耶稣是主，我们要顺服。当我们会顺服主，耶稣是头，我们就会像诗篇133篇那里所描述的，弟兄们同居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在一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大司祭亚伦有神的膏油，那膏油从大司祭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身体上，流到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大司祭就是耶稣基督，亚伦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膏油是基督的圣灵的预象，就从头那里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不论是在身体的哪个部分，都被圣灵所膏抹。这圣灵的膏抹好舒服，好舒服。当没有油时，这一个机器会很难听，嘎嘎嘎，你会受不了。当没有油时，车会走不动。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没有防晒油会很受不了。就是有了油，非常非常的舒适，机器可以快速的跑，舒舒舒舒，好像有风声，好快乐哦！有一些好的产品要发生了啊，不是嘎嘎嘎嘎，好像通通都要爆裂了。这一种杂乱的声音，或这一种尴尬、没有油的摩擦的声音，就是在神的家中是这样的美好。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做主，神要恢复他的家是怎样的，神要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有很好的看见。当一个孩子在家中，这个家是很有秩序的家。我在马来西亚见到一位姐妹，她非常非常喜欢帮助别人，个子小小的，她还到飞机场好远好远送我们跟他的父亲母亲一起来，他排队，我们的行李，他说我来拿，我来拿，帮我们拿到那个半身上，他就是一直这样。我就看到说，哇，这么喜欢服务的姐妹，因为她的爸爸跟妈妈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她是在一个随便发脾气的家中长大，她就很容易易怒。他在一个喜欢爱人帮助人的家中长大，他就喜欢爱人。他在一个从来不刷牙不责备的家中长大，他也喜欢不刷牙不责备。生活就是这家的样子。那么在一个整洁的地方，就会有一个整洁的习惯。在神的家中有神的作为。其实我不是在讲这些搬东西，这些刷牙洗脸的事，而是我们容易从这一些比喻中看到，更重要的是，在神的家中是权柄跟顺服，是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荣耀，他住在我们中，这是真理的柱石，这是根基。而在这一个根基，就会显示出第十六节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一个敬虔、敬畏、顺服、能力、权柄、神迹、意识、满爱，要在他的家中显为实际。当在这个家中成长好的、成熟的，被打发到其他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光，带给世界人盼望，就是让人也能够惊艳到神国里、神家里的丰盛跟美好，就能够在末后的世代被准备好传播天国福音的喜讯。那么要知道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是好消息，是使一切信神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的真理福音的喜讯。这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一个习惯。现在有一些很错误的习惯，以为说我们共同人的意见是这样，就可以毁坏改变神的意见。而我们传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教会，我们是这样的长大，那么你教会不能成长，神要把我们不成熟的这一些传统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成全，也就是他愿意准备我们越来越进入实体。为此，不要让传统的思维，不要让世界的想法或文化的背景或宗教的框架阻挡我们被准备好承受他的国，就是他要在这世上得着圆满的教会，就是他的新娘，他的心腹，主要来迎娶他的心腹。 就是心腹要准备好了，就是心腹多么渴望愿意认识真理，我愿意神光照我，让我的想法错误的地方，我能够明白，我能够更新，我能够改变，我能够在悔改中不活在错误里。而在这一个家中，他愿意得着他的得胜者，他的得胜者，他得胜的教会是耶稣基督，他乘着云彩来迎娶的，是心腹准备好自己，就是我们要在他的家中，我们寻求他的旨意，让我们认识他。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阿们，只要神的话是这样讲，没有人反对的，这才是理所当然的。而有些地方，有一次我们中间有一位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说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个教会里他们比较不读经，甚至于教会的传教协会的主席，他讲的一些话就跟圣经不相合。这姐妹就跟他说，这跟圣经不相合，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又不读经，我不予理会，我还是要这样子，这是我做主，别搞错了，我们只是耶稣基督的仆役，在主安排的位置上代表他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主的手中，是他派遣我们在这里做，在那里做，可是他要来检验我们，也就是你到底是那一个把他恩典都埋掉的邪恶的仆人呢，还是那一个责难别人拷打别人的仆人呢？当主来，我们要对他交账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说，我都不读经，我也不管圣经，那你怎么可能让这一个家中的人，家中的孩子，他们能够有很好的生活习惯呢？如果都把世界的不洁污秽跑进来，甚至有的家已经陷入了污秽，接受了神在圣经里所定罪的这一些同性恋性别不分，神以为极大的恶，却被一个错误的思想说神是爱，所以我们都可以爱他们。没错，神要我们爱所有的人，但是罪是神所憎恶的，耶稣爱人，耶稣爱罪人，为罪人而舍命，为了让罪人能够悔改，离开罪恶的捆绑，得到他福音的喜讯，得到他赐下的永生。耶稣憎恨罪，为此我们愿意让这一些迷失的人，我们爱他们，可是愿意他们知道这是罪，要悔改，以免太迟，这才是真爱，不是鼓励别人犯罪。感谢主。我们继续读第十六节，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完成的救恩。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于外邦，就是我们承受了这大使命，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要使万民都成为神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因父子及圣灵的名为世界里信主的人施洗，使他们出离世界，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度里。而且荣耀的主耶稣，他被接在荣耀里，他还要再一次的乘着云彩光荣的降临，来迎接他的心腹，迎接他的得胜者，迎接他的 remnant， 他的移民。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这一个圣灵明明白白的说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之后的有一个时候，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必定有人离弃真道。离弃真道的意思就是他本来在真道中，他离开了真道，他本来在爱中，他抛弃了起初的爱，他本来热切的跟随主，那么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变成民主的团体，基督就在外面，他变成了不冷又不热，基督要把他们吐出去。而这一个原来在真理中，在真道里却离弃了，这一个离弃抛弃起初的爱，不是神愿意人这样做的，就是神给人自由，而人选错了。那人为什么会选错了呢？有原因，而且必定会有信徒基督徒离弃了真道，离弃了主，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也就是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引诱人的邪灵，会有鬼魔的道理，有一些鬼魔的道理说的好像很好，好像很容易，好像很有道理，但却不是真理，却是引人跌倒的。这是因为说谎的人的假冒，有一些说谎的，谁说谎，就是做说谎者的子女。说谎者是谁？就是撒旦魔鬼，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的。这一些说谎的人是做了他们父亲撒旦的事，那么谎言是假的。而这等人怎么会去做那些事呢？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堕落了，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也就是被撒旦的谎言欺骗欺骗欺骗欺骗到一个地步，就以为是真的，反而是抵挡真的。谎言说了一千遍好像是真的，那么真理因为你不去听它，你的良心开始就对于真理没反应，对于谎言反应的可厉害。这是在末后的时刻会发生的，这是经上的话在提醒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要注意的。我们从保罗使徒在第三章讲，在他的家中我们应当如何行，马上就提到了要小心，不要离开真道，离开他的家，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一定不要离开信徒的聚会，不是离开那一些鬼魔的聚会不可以，我们快快的离开那一个不对的聚会，免得受到了污染，而要快快的进入神把我们摆在他家中的聚会，是信他的人，真实信他的人的聚会。信就是把主的话当话的意思，而不要离弃真道。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主耶稣说，在末后的时代，这世界穷尽的时刻，会有一些征兆，而这一些征兆，许多的征兆里，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字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一个迷惑者、说谎者、假基督、敌基督以及假先知、假教师，在末后的时代会发生。这一个会发生也是耶稣基督讲时代穷尽会有什么预兆的一个重要的预兆。 而现在这一个预兆已经发生了，而这一个发生了的状况，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在神的家中不该有这些事的。可是有人的心良心好像被迷惑了，刚硬了，对神没反应了，对于爱神的人却有很大的强烈的反感，那就是撒旦的灵敌视圣徒们，那是世界的灵，迫害基督的世界的灵也会迫害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信徒。有许多人会跌倒，且有好些假先知来迷惑众人，就是会有这一些假先知，好像你没听过的，他说了，如果是来自神的，他一定会应验，如果不是今天应验，他一定会有神的时刻会应验。而假先知呢，又是没有应验，只是拆穿谎言的时刻还没到，给他悔改的机会。如果已经显示了，那么就是完全跟真理相反的。这一些事情发生，也就是鬼魔的道理，邪灵的诱惑。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在幕后的基督徒要警醒的，要小心的。我们要认识基督，也把他的话当作话，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话是神，是生命，是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护卫，是真理，要保守我们。我们有了他的话，他的话就会在我们碰到各种状况时来保守我们。那么邪灵、鬼魔的道理，假的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他们所做的都是假的，都是说谎的，不是真实的。让我们翻到启示录，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让我们看看这说谎者，这撒旦在起初他是怎么样的说谎，如今他还是一样的说谎。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就是蛇比所有其他的动物活物更狡猾。这一个狡猾就是邪灵撒旦的一个特质，他非常非常的诡诈，非常的狡猾。其实狡猾跟诡诈也表示有一个状况，是聪明的人，不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说谎都还不会说，老实人讲了一句谎话，脸就发红，身体就觉得不适应。那么说谎说惯的，很会说谎的，他也是脸不红心不跳的。这样的狡猾的、聪明的、诡诈的撒旦，这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就很诡诈，神是真的这样说了吗？而且他又把这话改变了一下，不许你们吃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像很打抱不平，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待你们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要开启跟人的对话，而这个对话，这个狡猾的对话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离开耶稣基督，带离开神的爱、神的命定、神的道路。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就这样的说了， 神说不可以吃，免得你们吃了会死，写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可以吃，而且告诉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话，神并没有说不可摸。有时我们好像，哇，我要更严谨的去对待，神说不可以吃，我连也不摸。有的时候我们就加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条文加给别人，那就法利赛加给别人很多很多不是神原来旨意中要做的事，却给人加了很多的担子，劳苦捆绑，好像更圣洁，其实不是。圣洁是精准，因为圣洁就是神，神是圣洁的，我们完全精准的对他，那么在圣洁中也是最自由的，我们不受到错误的灵，宗教灵的捆绑，教母的八教。所以当他加或减，都会是我们生命中不是最好的状态。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加不可减的。我们如果加加减减，我们会有亏损，会被定罪。我们若把神要说的话，我们加了很多，不是神的意思。启示录说，你把这本书加了一些事，启示录里面的灾殃就会临于你。你把启示录里神的应许删掉了，那么很多的福分也就被删掉了。所以我们不愿意神向我们的应许改变，我们要完全承受他的家，就是承受他祝福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蒙祝福的，承受他的祝福，我的祝福，你的祝福，他的祝福，我们加在一起的祝福更大。这全部的祝福就是他教会的丰盛，就是在基督内的一切圆满以及充满一切的丰盛，也就是神国里的全部的丰盛。当夏娃这样的回答，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的话说会死，吃了会死，他却说不一定死。现在很多人对神的话不敬虔，就是这个毒进来了。哦，不一定会这样啊，不一定会这样啊，那是那个时代这样说的，那是旧约说的，我们是新约啊。你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奉主的名说，一定会照神所说的成就。神怎么说，他说出他要做的，他就会按照他说的所做，那么他也会按照他说的来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什么都不说就定我们的罪，他说了他就会一定定违背他话的人的罪。而且他加了一个因为神知道，因为神知道，有时候也会这样讲啊，兽的印记你就盖吧，因为神知道你的心是向着他，你的手跟额是盖了兽的印记，因为你是愿意这样让你的孩子乳婴有奶粉可以买到。神知道你的为难，他当然知道，可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撒旦就会说，你神知道，神知道。所以很多的人就这样的接受了这狡猾的蛇，而在末后的时代，这种特多的神知道，神知道，神当然知道，可是神知道不是蛇给我们，让我们用来放纵肉欲，满足自己肉欲的渴望，而这个肉欲的渴望常常也是撒旦给的。你们吃的日子，而且他说眼睛就会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就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诱惑。这个诱惑吃了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可以吃，而且不一定会死。而这一个甜言蜜语也是撒旦的伎俩，就是他会用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你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你有很大的侍奉。可是很大很小，真的大就是神定规的就是最大。 如果神说此时此刻今天你只要照顾一个人，那么你就照顾一个人。耶稣在很疲倦的行路中到了一个井旁，他是对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耶稣基督在搅动的水里的旁边，有很多人病人都在那里，耶稣只是治愈了一个38年的瘫子。就是神的旨意完全才是伟大的，才是被纪念的，而不是那么多病人怎么没治愈呢？那么多的地方怎么没有被照顾呢？因为神都有定规的。所以他说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了，眼睛是心灵的灯。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的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若明亮，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明亮了，全身都光明舒适。你的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如果眼睛开始发黑，眼睛开始有病，就看不到光明。这是物质世界里我们很容易知道的，在我们的经历里有时也会有眼疾，让我们近视眼、老花眼或者其他的这一些毛病，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然而我们心灵的眼目若黑暗呢，这里面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是一个更大的可怕。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3章，蛇诱惑恶蛙，你的眼睛会更明亮，更明亮，当你吃了这枝善恶树的果子，而且明亮到一个地步，好有光，就像神一样的能知道善恶。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爱的，这个女人她就开始把蛇的话听进去了，就开始去注意见。我们的眼若见什么看什么，就会跟所看的相通。我们的眼目是应该来看耶稣的，看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就喜欢耶稣基督的作为。看耶稣基督，我们就喜欢耶稣基督，我们爱基督，我们爱看见基督所做的事，我们的生命就跟基督相通。那女人开始看那棵树的果子，她的内心就开始被激动啊，这个好吃，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眼目，是在外在的眼目越看越好看，里面的眼目也就越来越渴望去看。有的时候人在外面看了什么，看多了以后，连在睡梦中都在看，连在休息中都在看，为此有一些败坏的、罪恶的不要看，看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的思想里面的、魂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也一直往那里看。那么这一个污秽的罪恶，它会让我们的眼目开始昏暗。这一个心灵的眼目若昏暗了，那是何等的黑暗。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他说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能使人有智慧。他完完全全把神的话抛弃了。这个黑暗这样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蛇的话改变神的话，把谎言取代真理。我们要警醒，一点点的仇敌的甜言蜜语可以改变一个人进到了一个状况犯罪的前奏，而且整个的昏暗， 已经看到了这一个诱惑激发起仇敌，吹破着他内在的欲望要所做的事情，已经让他陷到了一个极大极大的黑暗中。而在这一个极大极大的黑暗中，他就忘了神的话，他就不知道神的话是讲什么，他也不注意神的话是怎样，而只是被仇敌的话所充满，去做仇敌要他做的事，他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他就犯罪了。而在这一个他犯罪了，他同时也给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也就是悖逆发生了。这一个悖逆发生了，使得在权柄底下的人指使了权柄，而这权柄也同意，两个人都同意，两个人都吃了，也就是按照民主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现在的民主很难得到百分之百，纵使是百分之百，这不是神家中所定规的。神家中的百分之百是神怎么说，我们百分之百的阿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成行神的旨意，这才是神所定规的他家中的文化，他定规的道路是真理，是不变的，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基础，永恒的基础。我们看到蛇的诱惑，就是从欺骗的甜言蜜语中，这毒进到了人的里面，人的心开始改变了，人心灵的眼目开始昏暗了，这里面的眼目就会寻求里面的渴望，外在的去看。你喜欢看人怎么样犯罪，犯罪的那一种罪恶中的享乐，你以为很好，你也想要做同样的事情。你喜欢去找这一些犯罪的邪恶的地方，你要去看，你要去进入，你就会去进入，而就忘掉了神的话。有一些人明明神跟他们讲一些话，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就会再求神，再给我一次，再说一次，再给我一个记号，再给我一个指示。那么你再给他，他又说，因为里面有一个错误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和他所问的答案也非常清晰，都一样，神的话一句又一句也是一样，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就会不停止的去问，不停止的去问。而你如果去问你心中的想法，你心中的想法是仇敌给你的，仇敌会给你错误的话。有人说，那你给我一句经上的话，圣经有讲说仇敌也会给人经上的话。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基督这新亚当在约旦河临洗之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里，允许他接受撒旦的试探。而撒旦在试探他时，他说了一些似而又非的话，就像起初他诱惑夏娃一样的似而又非。他跟耶稣基督说，我们看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又是一个似而又非，你若是，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总是用一种似而又非的话来开始，就是诱惑人的话，欺骗人的话，扭曲的话，诡诈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的话，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所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这确实是经上的话，撒旦也会给人经上的话。如果你对经上的话不用心去领受，不把经上的话摆在心中，因为主要我们吃他所有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这 这是第四节所说的，是一切的话，我们要把神一切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知道撒旦给的经上的话是带着一个毒，带着一个目的，带着要人犯罪远离，带着一个挑衅，带着一个似而又非的，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一个意思，就是无所不能。既然你无所不能，你就可以跳下去，不会有问题。而且有经上的话，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也就是说，魔鬼可以给人有一种奇迹式的经验。这一个奇迹是属灵的，能够把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撒旦可以给人经上的话，没错，经上的话是对的，可是不对的状况，不对的影响，带着一个扭曲诡诈，要小心。那么给你一种超自然的经验，要小心，可以是从神来的造就我们的，也可以从撒旦来的。这里提到了又带他，表示说不是第一次。就在前几节，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一次就把他带到了圣城。我们可以说带到圣城，圣城的顶上，好像人也可以 带人进到，可是带到这一个山上，而且把世上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看见。我不晓得哪一个山上可以看到万国的荣华，也就是有属灵的意思，属灵的看见。撒旦可以给你话语，也可以给你意象。我不知道夏娃是不是也看到意象，他说那果子很好看，很好吃，是不是连在心里面都看到了这一个诱惑的形象。有的时候眼一直看着诱惑的东西，其实诱惑的东西会变成意象、异梦，进入了人的里面，那是撒旦在做的。所以意象、神的话、一些超自然的经历，从神来的我们都要，从撒旦来的我们要警醒，要小心。这一个经历就对他说，你若服服朝拜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载着说，当朝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也就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呼召，如果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受到了诱惑，有人就说，你真的呼召我做这件事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难处？你真的呼召我，太难了，太苦了。苦难是神让我们得大得胜的前奏。几时你们落在患难中，要认为是大喜了。因为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我们要认为是大喜了。神呼召我们要背着十字架，天天背着十字架，死于救人，弃绝自己，要得到生命，要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他。所以神是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中，我们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被转变转化，而不是突然给你一个很高的位置，带到一个山上，那个山也是指着侍奉，一下子给你一个很大的侍奉，但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的陷阱，这是突发的，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好像可以不劳而获，我就把这一些都给你，好像不劳而获，你得到了很大，可是要小心，若不是来自神的，你真的可以得到真实的智慧，犹如天主一样吗？就像夏娃上当的，耶稣基督没有上当，就像在末后的基督徒，明智的不会上当，愚昧的就会上当，这个诱惑确实是挺诱惑人的。所以主耶稣他警醒我们，我们如果只是在想说，给我一句经上的话，给我一句经上的话，你又不好好读经，一定要别人给，这是危险的，这是不当的。 如果我们真的抓住了主的话，那么一句话已经够了，你何必要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我们一直是这样，要别人再给你一个确证，其实是你的心没有完全归向主，没有完完全全抓住主的话，按照主的话生活。而这一个一定要再去问、再去问的这一个心态，我们必须要对付，否则在末后的时代很容易上当，因为邪灵很多地方，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我来给你，你需要药单啊，我来帮你开药单，我帮你去拿药，纵使你有对的药单，他帮你拿来的药，那鬼拿来的药你敢吃吗？吃了就中毒。纵使这里面有似而又非的，神真的说吃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吗？神真的这样说了吗？是一切的树上吗？这不一定会啊。里面有一些真的，可是包装在很多的假里面，这是一个困难。就是经上确实说，你跳下去，天使会拖着你的脚，这是有一定的时期，你会经历到神给的救恩，但不是撒旦要你现在去做的，你就在那个诱惑中所跌倒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依靠神，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他会亲自帮助我们，他的圣灵也会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对他有真知灼见。有一次我在台湾服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弟兄，他就问我说，孝平弟兄啊，我的舌音是真的吗？还是我自己讲的？我说你怎么得到的啊？我就是怎样得到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讲。后来在聚会的时候，副手祈祷的时候，我为他副手，他就讲了，又讲舌音。我想说他已经有了，结果结束之后，我看他讲得很投入，结束之后他又问我，孝平弟兄啊，我真的有舌音吗？我觉得是我自己讲的。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很多次，问了很多次。有一次在聚会中负责祈祷的时候，我也问了主，他又讲得很好，主说我已经给他了。结束后他又问我，我真的有吗？我说我相信你有，你已经得到了主给你的语言之恩，讲方言。他好高兴，这样我就满意了，我就喜悦，我可以有了。而到我下次回台湾的时候，他又问我，我有吗？也就是别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主那里很肯定，我们就是有一种不肯定，而这个不肯定也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肯定。这语言之恩是耶稣基督为你施洗，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你讲，那么要神来肯定。我就跟他说，你继续的去用它，连续的40天，每一天都10分钟、15分钟，连续的40天，不要停，圣灵一定会告诉你，帮助你知道。你愿意这样做吗？他愿意，他就这样的去做。一个多礼拜，他就告诉我说，好像是写电邮告诉我，他说我知道我有了，我确实有了，以后我再见到他，他从来不怀疑。这位弟兄非常可爱，我们也一同侍奉主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许汉伟弟兄，他非常可爱。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去问人，可是人有时不能够让我们真的得到帮助。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从人来的记号，神会安排环境中给记号，神会打发他的先知直接讲话告诉你。这一次在马来西亚和侍奉主回来的时候，我跟艾琳有一段对话，他跟我说再有一讲一个地方，他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就是不太知道我该怎么去讲才是神要我讲的。他说我大约准备了10个圣经的章节，但是到底要用哪一个，到底要从哪里，要用这个吗，还是用那个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可是很奇妙的是，他在询问主，要问主的时候， 我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事。我介绍他，他说：“爸爸，你介绍我的时候，你的话里面短短的时间有两个圣言，两句圣言都是我准备的十个里面，那么有1/520%，我就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就从那边切入，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有天主给的、神给的带领。我的意思说，神确实用我们彼此造就，用我们彼此去建树。可是神并不喜欢我们不花时间来亲近神，来询问神，只是一直问人，只是一直问人。那么你就是不能知道，而纵使别人给你的是经上的话，撒旦也可以给你经上的话。别人可以给你说我在神恩里面看到你什么，那么撒旦也可以给这些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在他要我们活的方式跟旨意里。神喜欢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所安排、为我们所打算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都是最好的，都是最丰盛的。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的11章第3节，我们可以从第2节读起。保罗使徒爱在格林多的基督徒们是这样的深，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了那向基督所存一的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祭，是爱基督的名字的童女，是为他而活，准备迎接自己的新娘的童女，要以纯的清洁的心，也就是让我们的心完全充满了神，让我们的心把神的话当作话，神的话会帮助我们非常清晰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不能扶着你往后看，越看越糊涂，就是要定义往前，因为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心的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前面摆设了一条道路，当我们看着他去，继续的向他奔跑。这一切的诱惑是不能够阻挡我们，而这诱惑夏娃的诡诈的蛇，仍然在末后的时代，在诱惑着耶稣基督的心腹基督徒们。我们在读创世纪第3章，那里读到了说，当他们两个人都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一起犯罪跌倒了。也就是这个黑暗到达了夏娃的心一个地步，他已经想这件事是好的，吃了有智慧，他已经完全离开了基督，离开了起初的爱，忘记了神的家中是有次序的，他在神的家中有他的权柄，就是他的权柄是亚当，他没有问他的权柄。他就擅作主张，改变了他权柄，改变了神的话，而亚当也没有问神，一样的，一起，而这一个悖逆的行为是极大可怕的罪恶，在神的家中，当人合起来一起悖逆神的时刻，那是一个很伤心、很可怕的事，在圣经中记载着，在户籍记、民数记的16章，那里有可拉党人，就是一群的人，他们合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要高举自己，他们讲的话似而又非，好像有一点道理，其实都是邪灵给他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理、鬼魔的道理。 而有的时候，这鬼魔的道理冲骗了，遍布在他们的心中，而他们这样的集体背离，而这一个背离，其实是核心，就是背离了神的话。亚当跟夏娃的背离，不只是吃果子，而是背离了，对抗了神所说的话，吃了会死，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吃了会死。他们对抗了神的话，而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对抗神的话的这一些上当的基督徒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是跟基督在一起，是许配给基督的，是圣洁的，是基督的心腹。要基督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一个鬼魔的道理会充斥着，而假借着民主，假借着众人的意见去反抗神所命定的、所安立的权柄。这可拉党就是因为集体的叛变，地裂开了，他们都被吞到地下地狱的火湖里去。神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选择，他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我们要好好的保守他给我们的恩惠，活在他的恩惠里。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24章的24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从23节，马太福音的24章23节看起。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前面也提到了说有假基督、有假先知来迷惑众人，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这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那第一个兽，这假基督、敌基督要兴起，在启示录的13章也提到了第二个地上的兽，那是假先知。都要兴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就是不是只是奇迹，因为龙把他的能力，把他学习的圣灵的能力领予我们，是圣灵的富有，圣灵的膏油。这蛇有错误的模仿，要把他的膏油去膏那迷失的假基督、敌基督以及假先知。而且让他们也显神迹异事。我们先前也读到了，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撒旦是可以用假的、仿冒的、诡诈的、欺骗的引用经上的话，给人经上的话。撒旦可以有奇迹异事，让你看见，让你听见。我们要警醒，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连选民就是基督徒都会迷惑。我们该怎么办？这事是会发生，也会发生。我们要谦逊的，真的是要谦逊的来到主前。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要祈祷，醒悟的祈祷，坚持到底。主的话我们要坚持，不要被这撒旦的甜言蜜语讲得好听。就把这一个主给我们的话给抛弃了，接受了一个仇敌的取代的，好像容易的就到上了高山，而不是跟着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登上他的圣山。我们要登上的是神的圣山，神的圣山上面有神的殿，是建立在他圣山上的祈祷的殿。我们要去到他的家，就是尊他为大。以他的话做主，祈祷的地方，我们要从那错误中间走出来，也是启示录上所说的，你们要从巴比伦的邪恶中、罪恶中间离开他们，充满世界的灵、世界的想法、世界的办法走出来。我们要走到神召叫我们去到的地方，我们要一起进入这一个丰盛里，主他的国进了。敌基督的、假先知的、谎言的也充斥着我们的神，他的话会保守我们。我们要把他的话 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紧紧抓住他的话，好好跟随他。他给我们的圣灵会向我们讲话，会帮助我们。他的圣灵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当你让错误的灵进来，圣灵好像隐没了。有人说，神没有召叫我，我错了，这不是。可是过去我觉得是，其实是仇敌在诱惑你，阻挡你。你相信神，祈祷，继续祈祷，继续祈祷。有时有人说，啊，我那时候神已经讲得很好，我现在讲不好了，我现在不能讲。神给了就给了，因为在罗马书11章那里说，神不撤回他的宠召跟恩典，他给了就是给了。那么他在过去给了，我抓住他过去对我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为他而说，不是只是过去，是过去、今天直到永远。自从他应允了我那一天之后，我就活在这个应许里，我就能够抓住、信靠他走前面的路。当你用信他的话而束上腰，就是真理作带，就是他的话，我们就在真理的保守中，而不在谎言中，我们会迷失。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要以正义作假，就是讨他的欢心，跟他的关系。你要我做的我不做，这是不义的；你不要我做的我做了，那是不好的。我愿意只做你要我做的话，就可以抵挡仇敌摆在我们心中错误的诱惑。我们要戴上救恩做头盔，救恩就是得救的神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的心思念虑都被他的话所保守。夏娃就是心思念虑黑暗了，他心中想的吃了会好，怎么会想仇敌的谎言到一个地步，你想要去做那件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按照天上的样式来生活，愿意顺服，愿意听命，愿意坚持到底，让我们的思想是活在救恩头盔的保护里，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一个思想 mind， 经上也说，基督的心为心就是 mind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那才是真知灼见，会保守我们，而且他的话让我们真的有经验，会认识，我们也能够在他的保守中很快的辨别仇敌的谎言。就像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也在旷野里面对仇敌的谎言试探跟诱惑，他用经上的话做利剑，拿着圣灵做利剑及神的话得胜仇敌，而且醒悟，不断的祈祷，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祈祷。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祈祷，我们就能够在人子来临前能够站立在他面前是堪当的，而且能够被提到天上跟他在一起。此外，我们还要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就是在福音中生活的意思，就是神的话变成了好消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在我们的经历里。那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话的保守，靠着圣灵做利剑，我们会得胜。主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他已经得胜了，他说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不会破坏你们，但是放心，我已得胜了，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得胜。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主耶稣基督说，第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耶稣在哪里，凡父交给他的没有一只羊会失散，凡父所交给他的没有一个人主会放弃。若不是父交给主的人，就不会到主那里去，到主那里去的主就保守他们。主也为这一些人祈祷，是为信他的人祈祷，我在哪里，愿你赐我的人也跟我在那里。也就是父给子的一切的丰富， 其实也是在基督内要给所有在基督内的我们。主在哪里，哪里就有丰富。那么主愿意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主说，我到天上为你们准备住所，我要再来迎接你们。他要亲自乘着云彩来迎接准备好的名字的童女，他的心腹，进到他永远的爱里。他也说，马太福音，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就是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谁若要亲近他，他就必亲近谁。我们不跟他在一起，都不是他不愿意，他多么愿意，还为我们向父祈祷，他多么渴望。那么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渴望呢？主是这样赤诚的渴望，我们是不是像献给他的童女这样的渴望，因他而活，活在他的爱内，好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当主在哪里，我们跟他到哪里，我们会进入他的荣耀里，他要我们看见他的丰富。那么蛇诱惑人，就是让我们不能够跟随主，跟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怀疑起初的爱呢？为什么要怀疑起初神一步一步带领我到这一个地步，我要怀疑后面呢？神召叫我辞掉工作跟随他去探险，为什么我今天要怀疑前面他不再带我去探险呢？我没有这个怀疑，我愿意就是活着为他而活，死为他而死。在碰到他的1991年6月29号，我就这样愿意，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任何的状况没有改变。未来，未来在他的手中，我也愿意未来永远不改变，因为乐是在他的爱内，以他定的永恒的盟约。我们就能够在顺境中、逆境中会有考验，很大的考验，很大的磨难，我们仍然能够看清神命定的道路，也就是主召叫了你我来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当我们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不会离开我们，其实他与我们共赴一二，与我们同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绝不会离弃我们，舍弃我们。那么我们跟随他，我们定义跟随他，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不改变他命定的道路，不改变他的方式，不改变他的作为，这是他家中的丰盛，这是天国的文化，这是永恒的真理，这是他愿意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抵挡仇敌。我们要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抵挡魔鬼，魔鬼必逃跑，这是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我们跟随主就是坚忍到底，不要扶着你往后看，你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要记得，确实有很多的考验磨难，在后面的时代会有鬼魔的道理，会有很多败坏的事，假的教训充满着，可是神的真理也要彰显出来。越大的黑暗中，也就是神要彰显他大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是在黑暗笼罩着大地时，他的教会，他的人要兴起发光。我们是这样蒙召的，求主帮助我们谦逊，依靠他，不靠自己，向他献上恳切的祈祷，寻求他的面，热切寻求他的面，远离一切的邪恶。感谢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是爱，你爱我，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也爱你，爱你就是要遵循你的诫命，你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做，仇敌要我们相反你旨意所做的迷惑、诱惑、攻击、打压、分裂、分化、欺骗、诡诈，我们都弃绝，求你保守我们远离了恶者，我们一切的需要都仰赖你的救恩，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有了你我们 有你，有你的救恩，我们能安心，我们不害怕。你是和平的王，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你的和平里。你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在你和平的家中，和平的国度里，你做主为王的地方，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安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有福的，同居共处，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彼此想自己不如别人。我们都从你那里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你的怜悯，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来对待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羊群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同心合意的爱你，都是奉献给你，都是你做主为王，你的家。愿你带我们所去的地方就有你的光，吸引世界里迷失的人、痛苦的人见到你见证人的光，就看到了希望，也抓住你的应许，进到你的国度里，进到你的家中。求你使我们惊艳到你把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家准备好，你派遣我们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你就必定要使得神迹异事发生，得救的人天天都要加入会众，进入你的家，让我们都按照你的话，特别到末后的时代，我们不离弃你要我们聚在一起，怀着欢乐的心进食波饼，听你的话，固守你真理的话，献上恳切的祈求、赞美、敬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只属于你的羊都不上仇敌的当。主耶稣，当我们在你的平安里生活，我们依靠你，你要使得仇敌被践踏在你属于你的人、你的教会的权势下、脚下。主耶稣，谢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一切荣耀归给你。我这样深深的感谢、赞美、祈求、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保佑大家。